经是更好了。我们好像越来越少看圣经了，都看 PowerPoint。OK， 好了，我们就继续我们上次的这个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要受死了啊。那前面那段时间，那整个礼拜的时间呢，占据了整个福音书最大的部分。OK， 所以你现在要明白啊，福音书不是讲耶稣的生平啊，这个是很大的误解啊。很多基督徒说啊，福音书讲耶稣生平，如果讲耶稣生平，它应该是平均分配的啊。但是不平均的，福音书很大的篇幅，甚至是三分一半或者少一点了，是讲最后一个星期的事情，耶稣上十字架前面的事情，好吗？好了，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看的是你们手上的笔记啊，就讲到22章。那22章呢，就记录了啊，就是当时耶稣进入圣殿，有很多百姓欢迎他啊，但是这些宗教师就不高兴了。啊，因为的确啊，耶稣基督来好像挑战了他们的权利啊。OK， 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最靠近的啊，这个挑战呢，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就想把耶稣制造成为一个这个社会动荡的分子啊，就是他们本来想要让耶稣变成是一个异端，不成功啊，因为耶稣没有上当啊，每次他们讲一些试探耶稣的话，耶稣总是回答的正确啊，他没办法，所以他们现在就想把耶稣变成是一个扰乱了治安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跟耶稣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课题啊，就上次也跟大家说，就是到底犹太人可不可以向凯撒来上税啊，这是一个课题。那我们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对犹太人来说是，因为这个问题呢，它牵扯到犹太人他是不是向凯撒效忠。严格上是不可以向凯撒效忠，因为犹太人的王是谁呢？是上帝，不是罗马王啊。所以当凯撒要求大家都上税，而且上这种特别的税啊，表示效忠啊，其他的民族没问题，因为他们不是给你就是给他，随便给一个都一样。但对犹太人来说呢，这个表示效忠，本来这个尊重是给上帝的，凯撒拿去了，所以犹太人呢就很不满这个事情。OK， 好了，你们可以理解啊，就牵扯到皮包的事情是大家很容易不高兴的嘛，对不对？好了，表面看来好像这些人都很敬虔啊，他们不喜欢把上帝的事给罗马人嘛，所以他们抗议，但实质上呢也没有那么单纯。为什么呢？你想一下，如果呢凯撒说弟兄姐妹，你们是基督徒是吗？你们的圣经说你们要十分一奉献是吗？是是是，从今以后啊，这十分一给我，我是罗马王啊，给我，你会怎么样？不行，不给我我就杀。给你给了啊，好了，你给了凯撒，对不对？这样上帝呢怎么样？再给啊，不是吗？凯撒你要十分一拿去了，我再拿十分一，照旧尽我的本分给耶和华嘛，不是吗？有什么难呢？所以你看犹太人不愿意啊，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亏了，因为本来算好的嘛，这笔是给神的嘛，给了其他都是我的了，现在呢两份啊，一个地上的王跟我要了，连一个天上的王又跟我要了，所以很不满意，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就用这个课题制造纷争。其实很简单嘛，你说基督徒这样，我知道瑞士的政府也是这样啊，你们上税的时候你是不是基督徒，对，你是基督徒，他直接在你的，可能现在已经改了，不过我那时来你们当中十几年前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来问我，他说呢，我上税的时候可不可以说我是无神论，因为他想省下那十分之一啊，他说我自己奉献啊，你活钱要钱是吗？我拿现金来给你们啊，不要直接从我薪水扣，因为那个太多了。他可能拿来交易是5块10块啊，那个薪水一扣十分也几千块就去了，他不高兴。OK， 他觉得太亏了嘛，他就问我可以吗？政府这样做可以吗？我说你自己想嘛，啊，你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多给而已嘛，能够吗？多给会饿死吗？可能只是少一点享受啊，少一点去玩啊，少一点买贵的东西啊，能够吗？不愿意啦，不愿意当然是一个问题了，是吧？ 所以当时我今天不谈这个啊，但我想让你知道，人很多时候的抱怨都不是为上帝的，是为自己的钱包，是为自己啊。所以这些人就用这个课题好像很正义的来找耶稣了，说耶稣啊，你说要不要给啊？如果主耶稣说给，很麻烦，给了他们说你看这个就是卖国贼啊。如果耶稣说不给呢，他们就去告密了，就去跟罗马说，哎，耶稣叫百姓不要上税啊，抓他，他是这个反叛分子啊，反革命分子，抓他。对，所以主耶稣没有不能够回答任何一个两个答案都不能讲，很奇妙。我们的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读圣经呢，我们主耶稣说拿钱来看啊，他意思说你们说什么上税凯撒是吗？好，把哪一个你们上税的那个凯撒的钱币来。有人就给耶稣拿了一个钱币来，耶稣就说这个钱币上面是谁的像，他们说是凯撒的像。基督就说回答了我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我回答了，可能你不明白他的意思啊。他意思就是说这个钱上面就是凯撒的头嘛，是吗？他的头就表示是他的嘛，你们懂我意思吗？你们手上的手机是谁啊？手机什么牌啊？华为，我的名叫华为，所以这是我的手机咯。可能你不满意，你明白吗？以前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你的纸钞上面有这个国家的一些象征的一些话嘛，对不对？好像我们马来西亚我们的钱还是我们的那个元首的头像啊。英女王刚去世啊，英国人很头痛啊，因为全部要重印他们的钞票啊，终于有这个是查理哈，可能那个印已经留了几十年不能用，终于可以用上了啊！终于英国的钱呢不是女王的头了啊，不是那个 Queen 的脸了，对吧？但其实你知道那个头不是装饰品来的，他印那个头在那个纸币上的时候呢，他是在告诉你说钱是国家的。可能我们不知道，你的口袋里面呢，你觉得很有满足感的那几张纸啊，是国家的，不是你的，是国家借给你去买菜的。你竟然不去买菜，你放在家里，其实你家里的那些纸钞都是国家的。如果你要辩论，你说不是，这私人产权，他说拿出来看，上面是谁的脸，是国家。而且如果你细看，下面有写的是说是国家产业，所以你不能够烧钱啊，你烧钱是犯法的。OK。好了，不多说了。所以耶稣基督当时就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他说你们拿的钱呢，都有凯撒的头在上面了，你还问我要不要给凯撒上税。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已经妥协了，对吧？你们被罗马人占领的时候，你们都愿意用凯撒的钱来生活了，你每天买东西你都用他的东西，表示说你降服在他的政权了。那为什么你还要问要不要跟他上税呢？这不是假冒为善？你们懂我意思吗？那其实很多人已经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都妥协了，对吧？最后他突然间会问你啊，我可以不可以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啊？但是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但是也是很大的事了。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要坚持不跟，就跟不要跟不信的人结婚，你还有很多事情都要走这个路线的。你怎么样生活，怎么样选择你的吃喝穿追求，它是一整套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啊，我嫁给基督徒，我娶基督徒啊，其他没关系，假冒为善，而且你做了也没用 ，OK， 因为真基督徒不会喜欢你的，因为他看你哦，嘴巴是说啊，一定要娶不新主的，要看你。从穿到用都不像基督徒啊，然后想骗谁？不可能。所以耶稣说：“你们不用问我了，你们从心到脚，就是整个人都降服在凯撒那里了。OK， 上帝在你们心身上是根本没有权利了。你们还要吵这个事情啊？所以基督根本没有回答。你们看经文哦，耶稣说：看像谁的？凯撒的给凯撒，上帝的给上帝，就完了。”OK， 好了，我们上次没有只是停在这里啊，我们就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它也很重要。 因为这句话如果你看教会的历史呢，它成为很多重要辩论的一句经文来的。这句经文很重要啊，就不是只是上税的问题啊，它有一个观念，耶稣在这里他把世俗政府的统治跟属灵教会的统治分开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再说一次啊，就是凯撒的钱给凯撒，上帝的钱给上帝呢，他不是在讲上税而已。当然回答那些人是在讲上税，但是他实际上是讲了一个更大的原则，就是上帝的心意是在现在这个世界里头呢，属世界的，就是我们的国家啊领袖的这种统治跟教会属灵的统治是分开的。那你可能会以为我在跟你讲政教分离政教合一啊，我不是讲这个啊，因为他们讲的不是这回事，我讲的圣经讲的基于什么原因是分开的呢？啊，就是因为呢他们其实他们管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从旧约就开始了，上帝给以色列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是吧？外邦人上帝给他们设立王，让他们按良心啊，去按道德律去统治他们的子民，就是这样。但是以色列人上帝要求他们按律法来统治，可以吗？那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上帝从来没有要求外邦人要去守以色列人的律法的，上帝也没有叫外邦人啊去圣殿献祭的，反而是禁止他们来的。那今天我们基督教可能已经有一点时间久了，因为我们曾经基督教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可能我们有一个想法或是这个好心啦，我们觉得呢圣经的东西是好的嘛，所以每个人都要做嘛，对不对啊？我们上街游行啊，说啊，我们基督教我们圣经反对啊同性恋，我们反对堕胎，有没有？但这个是可以表达你的立场，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我们要逼啊这个政府听我们的话啊，按圣经的规条来统治整个瑞士啊，你要知道耶稣都已经跟你说不可能，上帝没有要求这样。为什么？因为一个没有被上帝拯救的人呢，他不会守上帝的律法的，他没有那个重生的生命，他守不到的。他就算守了是假的，就好像周世纪有多少人拥进教会吃圣餐，但是里头呢很多是不信的，他们是为了讨好官员讨好皇帝而去做基督徒的。为什么他们做不到？是因为他们没有被重生嘛。所以一个大原则就是这个世界多数的人是不信的，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啊。因为你看我们的椅子不是很多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很闷啊，我可以告诉你啊，就是事实，耶稣说的，他说走天国的路是窄的，走世界的路是大的，这不是那个时候是对的，今天也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所以真正属上帝的人是少数的，永远是少数的。所以我们的社会，无论是瑞士是俄罗斯是哪一个国家是中国都好，都是以不信的人占大多数的。所以呢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呢都要用一个不信的世人的道德观来治理他们的人。上帝对教会的要求呢是给基督徒的，是给里面的，就是我们被重生后的人，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敬拜神啊，我们可以啊就是拒绝犯罪啊，我们可以荣耀上帝的名啊。不重生的人做不到的，就算他做也是假的。 OK， 上帝不会就是虚假到去要求一个不信的人给他赞美的，好吗？好了，我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可能很少去比较清晰的去划界限了，我们可能以为啊反正圣经的东西都好，我们就应该全世界都来守。 OK， 有一些基本你说尊重生命啊这些我们可以提倡，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啊，因为这是普遍人心里面都有的。但是你要深一层的啊，你说什么啊要荣耀神的名啊，神起来不可能的、啊、okay， 没有被重生的人不会爱上你的。所以怎么看呢？啊，我上次讲比较多了，今天我只是复习啊，我还没开始，所以我不要讲太多了啊。就是两个重点啊，你们记得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不 就圣经的要求，上帝没有要我们放在世界当中啊，所以上帝没有叫我们成立啊什么世界的什么什么党派啊、政党啊，啊要来啊用这个这个基督教的精神啊来。OK， 我不知道德国有很多什么基督教什么什么民主什么什么党什么一大堆的啊，但实际上里头没有太多是圣经的东西了啊，是更多是文化的。OK， 圣经耶稣也没有叫我们去推翻政府啊，就啊这个政府不好，我们要基督徒要上街，我们要造反，我们要起义，我们就反而耶稣说当然耶稣是说要顺服啊啊，罗马书保罗说。要为着上帝的缘故顺服他设立的长官啊，就包括君王。当时罗马政府是杀基督徒的，保罗大概是有权利说我们基督徒起来反抗，他竟然跟众教会说，跟罗马的基督徒说顺服。为什么？因为是上帝放他在那里，你喜欢不喜欢都好，是上帝放的。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就必须承认同一时候上帝不是世界的头，是人不知道怎么样啊，转转转就转出来做王了。 OK， 但如果你相信上帝是管理万有的话，而且从来没间断，每一个君王包括你今天可能很多人不喜欢的习近平都是上帝放那里的。所以我跟国内的弟兄姐妹说，当然他们不会有太多声音了，很多都是海外的。然后我不是中国国民啊，所以我可以自由讲啊，你们听就好啊。你不喜欢习近平是吗？你不需要去跟人说，也不需要去造反的。你跟谁说？你跟上帝说，因为是上帝放他的嘛。上帝不喜欢他就下来了，你们懂吗？你不用拉布条的，习大大啊，坐满两届请下台，你不需要讲这些的。因为你如果讲这样的话，就表示你跟上帝说你不会用人呐、啊，你选错一个念位一个霸权的人呐、啊，所以你表达之后你还要认罪的，所以省起来了，不用这样做。我在说每一样事情，世界一切的政权，乌克兰、俄罗斯啊、普丁什么都好，今天我们都赤裸裸看到这个世界是这样啊，你知道谁在管呢？上帝，你不满意是吗？祷告，他管。他不喜欢，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不会发生，上帝让他发生的事情一定有他的旨意。基督徒没有时候是扯进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的国度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不在地上啊。所以我今天讲这些是因为经文这样讲啊，其实平常我也不是很想讲这种政治课题啊，我就希望说基督徒不要太多在这种的言论的当中啊，反而把你的那些抱怨啊，看这些论坛的这种传这种话的精神啊，放在祷告里面。我知道国内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哪里都有，法国也一大堆，加拿大一大堆，都有，到处都有。OK， 你乖乖叫做什么？你传你倒不如把这个精神、这个体力啊、这个焦虑，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管这些事的。人民不管这个事的，人民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啊，这个是人的迷信啊。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在圣经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啊。耶稣被迫害的时候啊，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说：“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里，对吧？”耶稣说：“如果我的国在这里，我的百姓就会来造反。”意思说，如果你今天相信耶稣的国已经在地上，你可以上街游行，你可以去推翻政，因为你的国在地上。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里，所以你瞎忙啊，你忙没用，因为耶稣的国在天上，他要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呢，只是一个机会，上帝给我们能够为他工作，但是这不是我们将来永远的去处啊，是一个新天新地要下来。那第二了，更多人关心的就是，如果不是教会去管人呐、啊，教会乖乖的，但是呢是政府来管教会怎么办？有吗？有啊，不要说了，你们说中国，其实大家可能刚刚才知道有这种事啊。你知道法国也是政府管教会的， 日本也是政府管教会的，其实哪里都是的，从来没有宗教自由的。如果你违背了他国家利益，什么自由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法国为什么政府可以管教会？介入教会一些规条，就是因为有一些教派反对服兵役啊。啊，你要拜神，去拜去拜啊！你要说啊，你要做什么啊？你要读圣经，去去去！什么？你叫人家不可以服兵役？那那那非法邪教，所以有一些教派变邪教，它的原因就是呢，它违背了它宪法的一个要求嘛。所以也不一定只是东方西方了啊。好了。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些政府呢，他介入教会了，他说啊，你们基督徒不可以聚会，啊，哦，我们完蛋了啊，这个政府迫害教会，没有，他如果不给我们聚会，我们就不存在吗？你知道我们聚会是在哪里啊？在心灵的，他把你关到监牢去，你还可以聚会的，你知道吗？你一开口就祷告到天上啊，他把你手机没收了，你说手机拿去啊？我跟上帝讲话是用六 G 的，你们都是用五 G 的。我跟上帝讲话是用人造卫星，根本不用打电话的。我一开口我就跟神说话了，你怎么管我呢？你不准信啊，你不准信，讲讲你不是基督徒。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就是口里说的，当然口里要说了啊。你能够改变吗？心灵的东西管不到，他把我们的。教会的十字架拿掉，我们又不是拜十字架的，对吗？他就算把你圣经烧掉，你主的话，哎，当然今天真的是圣经是毁不了的。为什么？每个人手机都不知道有多少本在里面啊！而且在国内的圣经是家庭教会印的，他烧了你继续去买，反正会再印的，就政府自己印的啊，所以根本不可能消灭的。很多你要明白，他们在形式上可能会介入教会的一些。聚会的方式、时间表等等等等，但就只这样，他没有办法，他可能来到迫害你。好了，他说杀牧师、杀基督徒可能有啊，这样怎么办？我们祷告啊，啊，如果上帝感动我们，我们就走喽。如果这个地方不能让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就不值得留在这个地方。那么，瑞士是一个漂亮的地方，丰富的地方。如果有一天瑞士的政府说你们不准敬拜上帝，你还留在这里吗？你就贪他的那些这些福利的好处啊？还是基督说我就走，我在瑞士是给你们福分的，因为我是神的子民。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国家就是黑暗的。上帝如果看顾这个国家，是因为这个国家还有他看见的子民。但如果上帝把这些子民撤走的时候，这就是审判的地方。你要我走可以啊，我们走啊，我们到一个上帝给我们敬拜的地方，对不对？顶多是这样而已嘛，啊，所以我坦白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课题啊，把政治宗教搞到一大堆，后来好像教会需要站派啊，要什么，这里面是有人的目的在里面了啊。我们应该回到圣经是比较浅白，耶稣基督也讲明啊，我们等候的是另外一个国度，好吗？好了，我啰嗦了一大堆啊，还没有到半小时，还可以啊，我们就看今天了啊。那今天呢，就接下来这段经文啊，耶稣就是回答了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进了，没办法回答啊，没办法对应耶稣，因为耶稣太厉害了，他用一句话就搞定他们啊，他们以为自己已经会赢了，哪里知道耶稣一讲，他们没办法回答。好了，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人来了啊，我们来读啊这段经文，可能你们呢，上面三节都一样啊，所以不需要了啊，就。读第一段就好啊，我们用马太来做代表啊，德语的也可以一起看，来，一二三，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啊，好，这个起头了，啊，法利赛人失败了，紧接下来就是法利赛人的对头啊，法利赛人有一个敌对者，这个敌对者叫做撒都该人啊，那撒都该人呢也开始加入了这个试探耶稣的这个行列了。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呢发现，哎，法利赛人输了，也是我们发挥，就是我们比法利赛人更强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他们就抓紧时间啊，就来问耶稣一个他们很拿手的问题。法利赛人很拿手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上税啊，啊，这个安息日可不可以啊，治病人啊，每次都是这种课题啊。这个撒都该人呢啊，另外一种啊，也是整天拿来跟人家吵架的啊，就好像有一些 一些人吃饱没事、嗯、中国的首都是北京还是台北啊？不跟你说话，你找家吵，不想跟你谈，是东京啊，可能还更火、啊、为什么要问这些东西，对不对啊？邵德盖人就故意啊，就找一个他常常辩论所以很有经验的课题，他们是为了要找一个机会可以证明他们比法利赛人更厉害，因为法利赛人已经失败了，就是没有办法找到耶稣的破绽，所以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试探主耶稣啊。所以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呢，他们就问这个问题啊。但是在讲这个事情之前呢，给我五分钟啊，我先可能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谁是撒都该人，因为圣经不常出现了啊。撒都该人不是一种人种啊，虽然他叫人啊，华人、印度人啊啊，白种人也有一种叫撒都该人，不是啊？撒都该人其实是一个思想主义的流派啊，是一种派系啊。OK， 好了，是怎么来的呢？犹太人的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一种派系？你想象啊，犹太社会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单一的，因为它是从律法产生的。所以犹太社会是单一思想的，你知道吗？你说很可怕，这是独一的，全地球没有的，只有犹太人是这样。OK， 在摩西的年代呢，没有派系的，没有人说啊，我是民主的，摩西说我是共和党啊，我是共产党，也没有的嘛，因为大家都是基于一个思想，就是从圣经出来，因为它只有一套神给的律法。但是慢慢到了这个年代啊，就是耶稣前面的年代，就是大概公元前大概两世纪啊，就是大概一两百年公元前了啊，那是已经有希腊进来了，罗马也开始兴盛了，所以有很多外界的思潮进到犹太人当中，开始打击他们，开始问了，你们读一神论行得通吗？是吧？你们啊还什么还割礼，很不健康啊，是吧？没人权啊，你们的姐妹都要包头啊，你看我们罗马人的女人啊，打仗啊，人家做生意了，你看到吗？你看你穿的那套衣服是他发明的。那开始很多思维进去犹太人，就改变了他们。所以到了耶稣大概新约耶稣的年代呢，犹太社会已经分化了。OK， 好，这个分化很复杂，但是简化来说还是有四个大的派。OK， 第一派呢就是我们常听的，就是法利赛人。第二派就是撒都该人，这两个大派啊。两个比较小的派就是啊爱瑟尼派啊，这是另外一种啊。最后一个就是分类党，就是耶稣门徒有一个人是分类党啊。好，简单来说一下他们的区别啊，那我今天不花太多时间，那让大家知道啊。第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那法利赛人呢是神学家 ，OK， 就是在整个犹太人社会有一种人呢是特别强调神学的。所以这种人很重视律法书，这就法利赛人呢、啊、他们很强调要怎么样啊，就是遵守律法的要求，这一类是他们做的。所以他们在社会里头，他们占据的就是神学界的啊，解经家、文士啊，全是他们的人。OK， 搞神学的都是他们，但是他们不搞政治的。OK， 他们不参与说什么党派啊，没有啊，他们也不跟罗马人来往，他们基本上对罗马人是抵挡的。但是他们不会去抗议啊，他们不会去打仗，但他们是就是不赞同罗马人的。OK， 那法利赛人呢，最多强调上帝的公义，反而呢，耶稣在圣经里面就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很奇怪啊。我意思说，最多讲神的人啊，是最假的。啊，你说有可能吗？今天我们教会里头，牧师常常讲上帝。他应该是跟神很好，耶稣说他是教会最不属灵的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当时的世界就是这样，就是在整个好像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教会我们有四个同工 啊，我们常常啊叫大家要祷告，带你们查经，好像我这样，我做长老，他叫你们要爱主。那实际上上帝说哦，全教会最不属灵的就是这个陈长老啊，啰啰嗦嗦讲一大堆啊，连人就同工啊，弟兄姐妹最属灵，说怎么可能啊？当然可能啊，你们也很属灵啊。我说我不是我们想象的嘛，这个站高位的就是带领者，应该是好灵性嘛，对不对？当时不是， 但是是相反的，最污秽的、最狡猾的、最虚假的是那些天天讲上帝的。他们的就是耶稣说哈，他们甚至不如谁啊，不如妓女，不如税吏。就他说税吏还诚实过法利赛人，虽然是他们认为是坏的啊。好了，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OK， 法利赛人是第一派，他们常常在耶稣的身边啊，试探他，因为他们最多神学的话题。第二派人就是这个撒都该了，不常出现，这里一次，前面有一次啊。就撒都该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主义呢？他们是现实主义，所以你们知道他们不是很重视神学，但是他们很重视事情行不行得通。你这样讲行得通吗？现不现实？有没有什么好处？那撒都该人不是不读圣经的，他们也很重视圣经，但是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们圣经很薄的，就只有五经罢了，就摩西的创世纪到生命纪就没了。他们对先知书是保有好像这种参考价值，不是很相信的。OK， 啊，这个撒都该人有一个特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其他地方也有提到啊，就是他们不相信天使，就是看不见的，他们都不觉得是真的。当然他们信神是真的，但是他们对天使啊、魔鬼啊、灵界的东西呢，甚至人是有灵魂，他们都不相信的。他们说人都必须是看得到摸得着的肉体啊，连只要你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呢，你就消失了。所以你能够明白撒都该人没有审判的，如果你活着的时候你好，你就蒙福；你活着的时候坏，你就被击打，上帝审判你，死之后就消失了，就没有再说什么啊，得奖赏啦，什么下地狱了，没有没有的，就是现在，这就是他们的想法。那撒都该人因为很现实，所以他们参与政治。OK， 所以你知道在他们社会里头，撒都该人主要就是祭司，大祭司，大祭司其实不献祭的，他很忙的，因为他常常要外交啊，大祭司常常要跟罗马人来往。所以他们是有钱人啊，法利赛人也算是有钱啊，但是他们是学者派的，所以不会，还是打份工啊，就是拿薪水。撒都该人是做生意的，对，真的是社会里头最高层的、最富裕的，通常是这种流派的人。OK， 好了，不多说了，今天是这种人讲话啊。那他第三种就是埃瑟尼派，刚才我提过了，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看笔记有写啊，就是埃瑟尼派呢是神秘主义者，就是他看法利赛人太假，撒都该人太贪钱，他说我们不管，我们出去，所以埃瑟尼派的人就跑到死海那边去躲。他们这一派人呢就讲究修行，讲究善行这些的。 OK， 他们跟上帝有什么神秘的关系啊，这一种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不大影响到社会，是因为他们躲起来，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好吗？连分类党耶稣门徒里面有一个啊，西门啊，他呢就是主张要抗争啊，就是要抵挡罗马人。他们不是只是思想上啊，他们行动上的。所以分类党在犹太国啊灭的时候啊，就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呢，他们曾经有一度用武力啊，用造反的方式把罗马人赶出去，但是当然罗马人很快就回来了啊。但是他们先赶出去，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欢庆啊，他们重建犹太人的社会，但是其实分类党是无政府状态啊，一重建之后整个城陷入了一种恐怖社会啊，就是好像文革这样啊，哎，你是卖国贼啊，就把你杀了。哎，你刚才去哪里？你跟谁讲的话？讲什么啊？这个怀疑傻。总之，恐怖社会啊，因为他们很怕失去权力嘛，他们怕里面有什么人跟啊罗马人有来往，所以当时人怕得要死啊。给分类党人一管，哇，整个城都是到处都是恐怖事件。OK， 所以也不是好事啊。好了，简单来说，就是有这四个大流派在他们走来走去。OK， 都跟摩西的律法有一点关系，但是都没有完全去遵守上帝的话啊。 好了，所以今天回到的就是这个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在这里就说不相信复活嘛，对不对啊？你看在使徒行传呢、啊，保罗跟他们就是被他们抓的时候啊，保罗也路加就记载这个事情啊。那使徒行传23章第8节，我们读一下，他说：“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啊，所以他们天天吵架就是这样，一个说有鬼，一个说没有鬼，一个说有天使，一个说没有天使，他们就这样子 ，OK。所以他们刚才我前面说啊，就是你不要把撒都该人讲成是好像无知这样啊，他们也有看圣经的 ，OK。只是他们的这个观念是偏的，他们认为神是公义的，他们认为上帝是审判官，上帝管理一切啊，这个他们可以承认。但是他们认为一切都必须在今生发生，如果你活着的时候你没有遭报，就表示上帝放过你，如果你活着的时候你得财富，就表示上帝喜欢你，就这样一死就结束了，好吗？啊，这种相当古怪啊。好了，我们继续看这些古怪的人啊，下来他们怎么问耶稣了。他们就问了耶稣一个很长的，等一下我只用一个马太做例子了啊，你们跟我一起读一段就好，其他两个你们给自己回去做参考，其他两段我放在手上的笔记就是这样啊，它很像的，所以我不要求大家一起跟我念啊，我们就念一段就好。来，马太他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弟兄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以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弟兄，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你读起来有什么你看得出来啊，这是他们找的一个就是做的一个假设 ，OK， 他们是用了摩西在圣经里头啊，《生命记》啊，姐妹查经应该读过了啊的其中一个吩咐来的 ，OK， 他们就引用了圣经一段话，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假设啊。为什么他们要编一个假设出来？因为他们要用这个方法逼耶稣站在他们的立场，就是说他们要用这个话呢来逼耶稣说，人死了就消灭。就消失了 ，OK， 没有将来的，为的是什么？为的要嘲笑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相信人死了还要受审判，对吧？所以他逼耶稣站在他这里嘛，所以他用一个诡计啊，因为这其实不存在，但是他们就讲了一个故事，连让耶稣就是上当那样啊。那你要知道，如果耶稣回答他们啊，无论怎么答的话，如果耶稣说啊，这个女人哦，复活的时候呢，不能够做七个人的妻子嘛，对不对？所以呢，啊，根本没有这种事啊，她死了就完了。连这个撒都该人就很高兴了，就羞辱他们的敌人了。法利赛人说，啊，法利赛人就说哦，耶稣听他的了啊，就表示他们比较低等了，对不对？因为他们说不能说服耶稣嘛，撒都该人可以。但如果耶稣不赞同他们，他们就预备好要羞辱耶稣了。你想啊，他会怎么说？如果耶稣说哦，人死后要复活，他们就说这样上帝是不是有问题啊？你看上帝叫人娶自己就是死去的，就是他的兄弟的遗孀啊，就是他的妻子，对不对？是上帝叫的嘛。连上帝又跟人说你不能够有其他的婚约，是吧？或是说你不能够有多过一个妻子，我是丈夫嘛？啊，你说死了，但他说复活嘛，所以他说上帝自己矛盾，他叫人守一个条例，连之后呢，他又让人犯另外一个条例，因为这个女人一复活，七个丈夫在她面前嘛。你说之前是一个一个来的啊，一个一个就没有重叠，但是之后是七个一起嘛。连他不是被上帝逼成做了一个淫妇吗？啊，连如果耶稣说可以这样做，他们就会笑耶稣了，说你这个人没有脑啊，乱讲话，就可以公开羞辱了。所以耶稣也不能回答， 你讲一边就让他们得逞，讲另外一边他们会嘲笑他。 OK， 好了，我们先来看啊，这到底这个规矩从哪里来啊？就是当然是从圣经来，但是是从这里啊，需要读一下，不然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撒都该人是不是有改啊。那他是从生命记啊25章五到有点长啊，不过我希望你们读完它稍微明白它的背景啊。德语的如果你们眼睛好啊，弟兄你们姐妹你们看得到也可以读啊。来，我们中文的读好了，一二三。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外嫁外人，他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子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弟兄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他哥哥的妻就要当作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脱鞋不是脱鞋咯，穿皮鞋就好了，不是的，这是个羞辱。好了，简单来说，你读起来你觉得很怪啊 ？OK， 当然不要怪了，这个是有背景啊。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兄长啊比你大的、他去世了，他没有儿子、没有人留他的名，连他的兄弟就有本分啊，给他留一个名字。OK， 主要是给他留着名字可以产业啊，就可以继续。OK， 好了，如果他不愿意做呢？不愿意做呢，他就要被大家都轻看啊，吐口水是一个方式啦，脱鞋也是一个，就是啊、以前的人就是没有穿鞋是卑贱的人啊，就是没有穿鞋啊，有穿鞋是有身份的人啊，所以呢，脱鞋就表示说你这个人就世世代代都是做奴仆的啊，给人家看扁的啊，这样的一个事，到底有谁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是当时啊摩西吩咐的。啊，当然他这样子做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哎，你如果不尽本分你有后果。好了，那你可能这样读起来你觉得很奇怪，因为它的确不是我们的习俗。 OK， 所以你要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出一个原则啊，就是你注意看整段经文25章上面从23开始吧啊，其实摩西是在讲一个相当长的，那就是他有一大段，他分很多小小的，都是一切跟生活啊一些所谓啊待人接物的规则上。其实简单来说呢，这整段教导的重点是爱人如己，就是摩西没有讲一些古怪的道理啊，就说啊我突然间想起啊你们要给谁做什么做，不是，他是在围绕诫命。爱神爱人，然后他就在当中百姓提出的一些事情上面，他给他们立一些规矩，这些规矩可以符合爱神爱人的这个要求。 OK， 所以当时呢摩西不是在谈婚姻，虽然你读起来你觉得好像是在讲结婚的事，讲家庭的事吧，但其实他整个框呢不是在讲婚姻的，他是在讲神的诫命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要守着，可以吗？啊，等一下我知道有敏感课题了，但是我等一下再说啊。对，这是第一点，你要先明白啊。好了，今天我们对这个观念不熟悉啊，因为我们的习俗里头没有这个东西的，那么就是娶弟兄的遗孀，这不是我们做的嘛？啊，就是无论你结了婚，你自己有家，你还说啊，你还要去娶这个嫂嫂，不可能啊！你说哦，我就算我没有结婚，我也不想去娶嫂嫂啊。你说好像很奇怪。因为我们华人也没有这样，西方人也没有这样，没有这种社会习俗嘛。但是你要从摩西的吩咐明白呢，他不是在讲这个婚姻，因为这个习俗早就在了，他是在说你要看顾爱惜你的家人，就是家人有一个状况发生了，连摩西吩咐他们在这个状况下怎么样继续遵守爱人如己的诫命。 可以吗？所以他其实没有设立一个古怪的做法，就是他们不做的，突然间摩西说你要这样子做， OK， 他其实是用了一个在早就有的一个习俗啊，他们当中的，但是特别强调一些的事在里头，让他们能够表达关心爱护身边的人。那我举一些例子啊，简单来说，你们如果读创世纪，你们读到38章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犹大，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你们记得吗？他的大儿子的大儿子死了，他没有孩子留给媳妇嘛，连他不是叫他的二儿子去娶他的大儿子的太太是吗？连娶了也死了嘛，你雅各说再这样子下去我家就死光了，所以就不敢给他再娶了嘛，对吧？你们记得这件事啊？你看到吗？创世纪在摩西律法前面早得多，已经有这个习俗了，就是他们古代的人他们很看重这一点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娶兄弟的遗孀呢，不是在讲什么一夫多妻啊，不是，如果上帝在这边讲一夫多妻，上帝就自我矛盾了，不是吗？上帝不是自己说嘛，就是一夫一妻嘛，是吧？上帝造一个哈，就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嘛，就给他们啊亚当和夏娃。这里不是在讲家庭制度啊，他不是在谈啊你可以娶多一点妻子啊，或者说啊要因为是兄弟的，所以你就允许或是不允许，他不是谈这件事情，不是谈这个制度啊，他是在说你怎么样去维护一个使者的名。因为以前的人如果没有孩子，就没有人留着你的姓，所以你的姓就会停了， OK， 这是第一个，名就没有了，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现在你是可以有家谱啊，有可以记录啊，以前没有啊。第二呢，就是你的产业，你的产业直接跟你的名字有关系的， OK， 如果你家没有人了，你的产业就没有了，好吗？所以第一是维护名字，第二个是维护产业，第三是保护遗孀。如果这个寡妇她没有丈夫，她有儿子，儿子会为她争取权利，她可以存啊，她可以生存。但如果她没有儿子的话呢，她就谁都不是，谁都可以抓她，谁都可以杀她。如果她的家就是丈夫那边的人不认她的话，她没有身份，因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丈夫死了嘛。所以过去的人呢很看重这个名字，人家问你在街上抓着你的时候你是谁，你要把你的爷爷的名讲出来，爸爸的名讲，人家才会放你走。你要听过 OK 可以是吧？如果在街上抓着你说你是谁，你说我就是我 啊你完蛋了马上跟你卖到抓去卖给埃及人呢，因为他们不管你我是我啊，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不可以是独立的，他一定要跟源头扯在一起，所以他们会说谁是谁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就是这种表达。所以回到这里呢，他们关心的，摩西当时关心的是这个就是寡妇啊，就是这个遗孀她的生命的安全，她的生活的供养， OK， 所以他要求家人尽这个本分，他没有要求外人啊，说啊你们要做，他就说你们兄弟要为你们自己的哥哥啊的妻子跟啊家庭来负责任， OK， 所以他不是讲一夫多妻。我们今天说一夫多妻，就讲到那些人不守本分呐、啊，说他们呢、啊、是浪子啊，他们呢、啊、是风流啦、啊，娶多多老婆。那我们是这样讲，当时没有的，人家不要的。你知道你看你去娶你哥哥的妻，就娶这个兄弟的遗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第一，你要多一份的负担，你本来养你的家，你先要养两个家，因为你哥哥不在了，但是那个责任是你的。第二更糟糕的是什么？如果我的哥哥去世了，他没有留儿子，他的那块地啊，以后就是我的，你懂吗？就是我爸有两个儿子，地分成两片，对不对？现在我爸的一个儿子死了，所以我是爸爸的独子，所以爸爸的两块地都是我的。我为什么要给哥哥留一个名，让我的一半可能是我的地屋给他呢？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不要，不是他们哦很规矩很有道德，一个妻子就够了，不是，是因为很麻烦很亏本，是吗？ 基本上如果你不娶这个嫂嫂啊，就是兄弟的妻子，你要把你自己的儿子，你的长子给他。OK， 你生了一个长子 ，OK， 那长子是你的名，你今天说没有了，你是我哥的名，你去认他做妈妈，以后你为我的死去的哥哥继续他的家业，你是亏本啊，对吧？谁要这样做？所以当时大家都不做的，不是像今天我们责备那些就是说不诚实的丈夫啊，娶很多小老婆，不是这回事啊，那个不要扯在一起啊，不同的。OK， 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羞辱？就是因为很多人不做嘛。所以摩西说：“你们连兄弟你们都不照顾吗？自己的人不照顾，所以要他们尽这个本分。”好了，简单来说，你会可能会担心说：“像今天怎么办？”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已经没有，我们没有这个习俗嘛。但是我们的社会就是今天的社会啊，我们有一些制度是做到这件事情的。对不对啊？你说我们如果家里有遗孀啊，就是有兄弟啊去世了，没有后代，我们怎么做？有很多途径嘛。第一，你可以透过就是资助啊，你可以给他啊生活费啊，可以用各种方式照料他啊。而且更实际的就是，你哥哥的那个产业啊，根本不会跟他家里的那个名或是什么人数有关，他的产业是受法律保护的，是吗？他那栋楼他买了，这个楼是姓李的，李家的那李家啊，李家没有来啊，姓李的这家人的啊 ，OK， 李的好，你不能说哦，李家没人了啊，就姓李的这家人没人了我们就把它改成姓陈的，你不能，因为在法律上他注册了这个家是姓李的。就算你家剩下一个人，就算剩下一个寡妇，这个屋子还是你的，因为是法律保护，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事情了嘛。你就不需要特别给他一个儿子，让那个儿子为他妈妈争取权利，免得外人来抢他的东西啊，没有嘛。所以今天我们不用担心说哦，教会要做这种事啊，因为不是我们的习俗，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出他的本分。基督徒，你有照顾你的家人吗？明白？你有为着你家人的所谓啊，就是利益来付出吗？还是你总觉得什么都是很麻烦的事情？那另外一点也值得观察，你看啊，你看到这个婚姻啊，当然我说这不是在讲婚姻啊，但是它里头扯到婚姻嘛，因为它要娶嘛，对不对？你看得出吗？古代人或是说靠近啊，就是律法时代的人呢，他们看婚姻跟我们今天相当不同，对不对？他们好像婚姻是相当有责任的，你们看得出吗？这里说的婚姻啊，他们不是只是觉得啊个人喜欢爱上了谁啊，觉得跟谁在一起很高兴啊，自己觉得满足就结婚了，没有这样肤浅的。以前人结婚呢都很重担的，好像要扛起一个什么责任啊，有一个很大的使命的，是不是？你很可悲啊，看到今天年轻人随便随便就结婚，随便随便就离婚了。你说其实婚姻本来不是这样的，你看他们的婚姻是保着一个家族的名，婚姻以前的婚姻可以保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如果王跟王就是通婚了他们就可以保证一个国民不会受打仗。他们的那个要求不同啊，重视也不一样那对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更应该明白，就除了这种关系之外我们应该更明白圣经说的婚姻。弟兄姐妹记得婚姻不是你个人的一种好像什么靠山什么，婚姻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操练彼此相爱。上帝帮我们的，你单个的时候呢，你是自爱的，你没机会爱，你除了爱自己你爱谁？你爱镜子里面的又是你自己。你家里没有，你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的嘛，我喜欢我才买，我喜欢我才吃。你有没有机会因为别人喜欢吃一个不喜欢的东西？你不会做这个事，因为没有机会做。当你开始结婚的时候呢，你要牺牲你的喜欢，因为别人喜欢，你要体贴别人，对不对？你知道爱人如己这个诫命，上帝用婚姻给我们学的。所以第一，婚姻呢是可以操练我们守诫命的，这是一个使命来的，这是一个责任来的。 第二，圣经说婚姻不是为个人，因为婚姻有一个使命是它可以繁衍，它必须，它带着这样的一个高尚的目的，就是繁衍一个敬虔的后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爱上帝 ，OK， 你不可能只是我爱上帝就够了，对不对？因为上帝那么伟大，所以我希望不单我爱上帝，我的孩子也爱上帝，我的孙女，你当然是这样，不是吗？你希望你爱神的人世世代代都有嘛？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吗？不是，就从你的家嘛。你就说好，我有这个使命啊！我不单我九十年活在地上爱上帝，我希望有100个90年都有人爱上帝。好，我就好好养育我的后代啊，让他成为敬虔的人，他可以继续承传敬虔的信仰。你知道吗？有很高尚的，不是啊，生啊生就生咯，啊不生也就不生咯，啊爱做什么做什么了，自由发挥了，反正生一个孩子就够了。No， 这是很自私、很哇、很自我的一种婚姻观念啊。所以这种婚姻是不牢固的，因为它没有更高的东西，它纯粹是用自我的感受跟需求做基础的，懂吗？所以你看到他们。为了保证了家人爱护家人呢，他用婚姻来达成这个事，因为这个婚约有一个高尚的目的。但是他不是在讲就是上帝说的什么一夫多妻，虽然他叫他娶啊，但绝对这个人还是只有一个妻子他自己的。OK， 好了，不多说了啊，那这就是他的背景。那我们看接下来主耶稣怎么回答这个事情啊。好了，耶稣就回答，我们读一下吧，就两个，但是读马太就可以了。来，一二三，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耶稣就责备他们说：“撒都该人，你们问的问题就表示你们太骄傲了，因为其实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有读圣经，你不可能不知道你问的问题是错的，因为太明显是错了。”OK。表示撒都该人太骄傲了，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享受上帝给他们的教导，因为他们老是用他们的方法去明白啊。所以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呢，其实不是叫你去翻啊，找到你要做事情的一个根据啊。我今天想要打人啊，去找哦，圣经说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我们可以打了。圣经说爱人如己，你又不做啊，爱你的仇敌你又不做啊。就很多人拿圣经是找一些自己可以做自己喜欢事情的根据了。所以撒都该人是挑了一节圣经呢是合乎他们的想法的，但他们就忽略了其他许多许多的经文 OK 上帝的要求，所以他们错得很糟糕啊。就是刚才那段经文是讲爱人，不是讲婚姻，为什么他们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婚姻的吩咐啊？耶稣说他们真的是无知了 ，OK？ 所以耶稣把这个错误就是归咎于他们不明白圣经，意思说上帝给他们打开了一条道路，明白属天的事，他们没有，而且他们也没有因为就是敬虔能够明白，能够享受。上帝的能力啊，因为他把那个明白神的话跟上帝的大能放在一起，意思说很多事情是超越人的理解，也是超越人的能力的。如果你不看圣经，你不相信圣经神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得到聪明的，明白吗？就是说神的作为啊，神的大能，神的作为不是你想象的。神造世界，然后想一想怎么造不是你想不出来的，你必须读圣经，上帝用神的话安慰你，光照你。所以撒都该人呢是读，但是他们没有谦卑，所以他们读好像读了，但是读不懂反而明白的是一些错误的事情。好了，说回来了，就是撒都该人他们解释这个就是人会被复活，因为他们不相信嘛，对不对？他们解释这个教义了他们是凭他们自己今生的经验，所以他们就说有一个人结婚死了，一个结婚死了，他就用他的逻辑嘛，这是地上的。 他们也用他们的这种生活所累积的事情告诉自己说，哦，如果是这样子七次之后连复活了啊，这七个人都来找他，他就有七个丈夫。那这是他们的推论啊，但是上帝却不是这样子让我们明白他的奥秘的啊。那我们看他下面怎么做啊，就是我们如果读腓立比书，当然这是新约的经文啊，但是他更直接的回答我们来看啊，腓立比书三章20-21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所以意思说有很多事情呢保罗没有解释啊，他说就是上帝要用他的大能呢，就是要改变我们复活之后的状态，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他没有解释说那个复活后的你的身体是怎样的，他只是叫你要相信上帝的大能。因为现在跟你说你以后的复活后的你，你也不会明白，你能够明白的就是你用今生去投射的，但是今生的一切的想法都不足够去明白将来的完美，可以吗？就是法利赛人也好啦，撒都盖人，如果你说复活，他就会想象哦，复活啊，就是死人从坟墓转起来啊。当然这是恐怖电影啊，现在这万圣节要到了啊，所以讲这个有点可怕啊。OK， 好啊，他们都是这样子想啊，死人复活，他们就一定要想象啊，那个死的人突然间啊，从棺材跳起来啊，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是今天电影讲的，圣经没有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他们要想，哦，活过来要做什么？哦，要穿衣啊，要吃东西啊，啊，就是要在旁边找啊，你就要给死人堆很多食物在旁边起来吃，这是你想的。为什么死人复活之后就要吃这些东西？而且他为什么要在同一个地方出来？有没有想过，法老死了，葬在金字塔？为什么他们要相信呢？以后法老他们相信了，但我们不相信。他们认为法老会复活嘛？那法老复活，为什么法老复活的时候他还要在那个金字塔那边？我们进去都迷路，他能够出来吗？他就算他复活在里面，他都饿死了，活有什么用？我们基督徒复活为什么一定要从那个葬里的那块地那边转起来？为什么你不能够想象你从天上下来呢？啊，当然我这样跟你讲，你说怎么样天公从哪一个地方你会撞到飞机啊，你会这样想，因为你用现在的思想嘛，你比较能够接受的就是那个坟墓啊，说哦这里是空的嘛，我怎么放你下去你就怎么从那边上来，这是你的想法。这就是撒都盖人他们不能够理解，他认为呢复活之后哦大家都去找老婆啊，老婆你没有活过来，哎有啊，哎他也是老婆，他也是啊，为什么你要这样想？就好像你今天睡醒，老婆早餐做好了没有，你会这样想啊？不是啊。所以保罗说这些事情复活后的那个荣耀是远远超越我们今世的经验，所以上帝没有告诉我们，好吗？好了，接下来啊，所以基督就回答他们了啊，他就讲了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读啊，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啊，太厉害了。那读一下路加吧，路加讲的多一点了。那路加说，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嫁有娶啊，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以从死里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啊。这路加讲的比较详细啊，不单只是跟你说啊你不嫁不娶就完了啊，像天使。那我遇到一个人，他就曾经因为他都没有看路加，他就是撒都盖人这样，他就看到一段经文，他就来跟我说了，他说哎呀你知道吗，以后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没有性别的，因为他说不嫁不娶嘛啊，以后我们都是中性的，我们就是像天使，所以天使也是没有性别。但天使没有性别是因为它是灵啊。但是我们以后，你认为你是没有性别的吗？你是不男不女的吗？ 上帝造你是男的，你永远是男的啊！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得喜欢；造你是女的，永远是女的。你肯定会找到夏娃，也会找到亚当，你不会找到两个亚当的。不会啊，这里不是在讲性别，因为你看下文，路加就有说了，他是所谓天使，不是在讲天使有没有结婚呢、啊？他是在说天使不会死，他是强调那个不会再死的生命，像天使一样。OK， 所以简单来说呢，耶稣在这里不是在提到说将来啊，这个世界的婚姻啊，以后的婚姻会不会延续啊？什么？不是，他很简单的说，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婚姻，刚才前面说了，第一要你怎么样，操练，彼此相爱 ，OK？ 第二，养敬虔的后代，所以给我们婚姻。将来呢，复活之后，你还要操练彼此相爱吗？你完全了，这个操练已经完满了，对吧？要养敬虔的后代吗？他说你不会死的，没有后代的，没有繁衍的。你我们今天我们会生孩子是因为我们会死，所以孩子会继续延传，就传下去嘛。将来呢大家一起存在的，所以也就没有需要再繁衍，所以就没有婚姻了，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婚姻是很低贱的，是给有性别的人种啊，没有性别的人种是不需要，不是这样，没有圣经没有讲这个事情啊，你的想象是可以这样啊。所以回来这里呢，我的重点就是他主要要点出撒都该人的错误啊，他们没有从圣经里面去理解一个复活后的人的完美，是因为他们不会再死了。如果一个人不会再死，永远活着像天使一样，这个嫁娶的事情就不在了。不表示说你不会爱人啊，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会彼此相爱，完美的相爱 OK， 但是呢不需要再用婚姻来操练你啊，把其他人都排除了啊，就是上帝说啊你不会爱人啊，就给你一个对象，就叫太太，就爱他就好啊。很多连一个都做不到啊，我们自恋狂，人都是爱自己太多了啊。其实上帝说给你一个，再给你爱两个孩子，你都不行的，对不对？这个操练结束了啊，所以这撒都该人没有这个认识啊，所以主耶稣就说他们的无知是错在这里啊。然后第二呢，我们也从这里看出我们在新天新地的这个景况是何等的美好。刚才前面说啊，你能够想象有一天你的爸爸、你的爷爷啊，他都是你的兄弟。想能够想吗？不容易啊！啊，你的妈妈啊走来啊，你叫她一声，叫她妈妈，以后呢，她是你的姐妹，你的孩子叫你哎弟兄，没大没小，我是你爸，没有啦，大家一样的，我们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大哥就是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只有一个爸爸叫天父，全地的人啊，黑人白人什么人都是弟兄姐妹啊。很难想象哦。对了，所以你不要去想什么、啊、复活之后要有什么找回以前的妻子，没有啦，因为这一切地上的家庭跟婚姻关系停止了，可以吗？不是说爱停止了吗？家人的爱扩大了，因为每一个都是你的兄弟姐妹了，你可以用你爱孩子的爱来爱每一个人了，包括不同肤色的，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一种的一个境界啊，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应许给我们的，好吗？好，我只是稍微交代一个这个困难的经文在这里啊，就是路加，我是不是讲了很长啊？还好啦，不是很长，一小时半了啊。你们不是很疲倦了吗？继续啊，来，再给我，反正我们那么远，来忍耐一下。来，那这里有一个经文比较难的，就是下面这句啊，上面不讲。就是这个，他说既是复活的人，既是复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你看英德语也可以啊，那英文我打在纸上，他好像跟你说，如果你可以复活，你就是神的儿子。他这样讲，你读起来觉得很怪，因为我们一般就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会复活，我们是反过来的。为什么路加说耶稣讲如果 你能够复活，就是那一天啊，你是那个配得世界的，就是配得天国的人。他说你能够复活，你就是神的儿子。其实他讲的这个儿子呢，不是在讲我们做神的儿女的这个观念，他讲的这个儿子是指到儿子的荣耀得上帝做上帝后世的那个荣耀。所以他说这个做儿子的荣耀呢，不是现在的，我们当然现在已经神的儿女了，你们都相信我们被重生啊，我们做神的儿女没有错，但是这个神儿女的荣耀来了吗？还没有，只有部分啊。我们有时还是软弱，还是不像样，对，但是有一天做上帝后世的这份荣耀要完全显出来，那个时候是你复活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身体，我们不能荣耀上帝的，对吧？老脾气一上来谁都不管，连上帝都不管。你知道很多年老的人啊，很可惜啊，我们都关心很多，那其实他们年老的问题很多都是年轻的问题，就是年轻忽略去节制去操练的这些麻烦事啊，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们就全部就跑出来啊。所以是啊，你说啊，是牧师也好啊，是传道人也好，但是就很可惜嘛，因为他还是有罪身啊，就是过往啊一些残累，他没有办法完全活出主耶稣，但是有一天可以，就是这里说的复活。你活过来的那个人啊，是完全的，不再有任何罪性跟着上来。OK， 你能够想象你完全的那一天？你仍然还是你啊，我希望啊，当然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减十公斤啊什么啊，但是我想我照镜子还是我自己的，那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很高兴的就是我的脾气，上帝不喜欢我的东西不再有，我看到的镜子的那个人是新的一个人，那一天就是做神儿女的荣耀。 OK， 所以用这个理解呢，你就不难明白耶稣不是在说有一个条件来做神的儿女，他是在说这份的荣耀要等到那一天才来，好吗？啊，你看其他的经文其实也有的哈。啊，你看这些经文啊，我们只是读就好了，我不花时间讲啊。那我们三节就是书信里头说的啊，罗马书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这是现在的 ，OK？ 现在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 ，OK？ 这已经事实了。但是同时候，加拉太书说：“你们既为神的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你们心里，呼叫阿父。”这个前面一样啊，对不起，下面一点啊，约翰啊，约翰一书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约翰就多讲一次，但是他讲的是未来的。保罗已经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了，不单你相信，圣灵也给你做证据。但是约翰呢，他说有一天，就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说还没显明，他说有一天呢，你要像我们的主那样得荣耀，那个就是做神儿女的荣耀，可以吗？所以基本上明白这个字啊，就神儿子啊，就刚才这段话，这个儿子这个字啊，姐妹可能不高兴啊，为什么不讲神的儿女啊？我们不再都是男的吗？以后啊，姐妹不能上天堂吗？是吧？这不是性别啊，儿子不是，这个是一个身份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的姐妹，你是神的儿子，我的用词没有错。因为我强调的不是性别，我强调的是一个身份，你有神儿子的身份，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们说man 啊，英文字啊 ，human 啊 ，man， 其实 man 也包括 woman 的嘛，但因为我们讲的是人类的，但是他用一个词叫 man 嘛，所以圣经很多都是儿子，但今天的人不高兴啊，我记得有一本圣经，他就把全部的啊。这种儿子就改成儿女儿女啊，弟兄就改成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他要我们说他要让我圣经比较合乎啊现代的女性来看啊，那个啊圣经都是男的没女的，其实不是性别问题的，这些用词呢很多时候不是在指 性别的，它是在指一个身份啊，世子的身份啊，所以叫儿子。好了，不多讲了，继续我们来看啊。啊，主耶稣就讲了他们，也就用一段经文来证明，其实有很多很多经文啊，但他就讲了这个很奇怪啊，因为我们如果叫你选啊，如果新华遇到一个人说没复活啊，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啊，那新华说哎呀，来来来，看圣经，肯定有很多经文你可以说圣经讲复活嘛，对不对？你不会挑这节的，那耶稣挑这节啊，很奇怪，我们来读啊，他怎么说？我们读路加吧，路加比较。路加啊，来，他说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边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啊。你可能读不出来，你觉得这里有讲复活吗？好像没有啊，其实是有啊。那第一啊，我先交代啊，就是如果是你跟我，我可能会用这段啊，这段也蛮明显的。哈巴谷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恒古就有吗？你是永恒的嘛啊？”他说：“我们必不致死啊。”人说也不是很明显，但这个不致死嘛，就是我不会，我就算死我会活嘛，我不会死，我会复活嘛，就是我一定会生的。OK， 这一类经文很多的在圣经里面。好了，回来，为什么耶稣要选刚才那段经文那么不明显？就是因为他是撒都该人在问，你们记得吗？刚才前面说撒都该人不信先知书的，所以他耶稣可怜他们啊，他不跟你吵啊，好，你信摩西五经啊，我找摩西五经跟你讲。所以呢，主耶稣用的这段经文呢，他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又是很长的一段经文。对不起，德语太小了，我真的因为你们年轻人眼睛特好可以看啊啊，我们中文呢就也不是很大，不过您看得到啊，我读就好了啊，你们跟着我就好啊。那是从这里出来的，它的背景呢就是摩西啊，耶和华的使者从啊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看见，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神见他过来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杜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广、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莫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好了，整段话完了啊。好，耶稣只是用一句在中间，但是这句话不是摩西有一天早上睡醒来看到天上呢云彩很美，上帝说我是你爸的神，你知道吗？不是啊，有这个背景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极大的苦难里头， OK， 好像被人丢弃了，没人管了，这个民族谁杀就谁杀，法老怎么苦待都没人管，没法庭，什么都没有了。上帝说我记得，上帝为什么要记得这个民族？他提的就是这一串的名字。上帝说我不是喜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好，我喜欢他们，我听他们，我顾念他们，是因为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所以上帝提的是一个约啊。OK， 上帝就是回到那个根源，他说我是因为约的缘故，我善待了亚伯拉罕的后代。 也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代有这个特权啊，因为他们祖宗跟上帝立约嘛，所以上帝今天就给他们蒙恩啊，他们的哀求就达到上帝的面前。OK， 好了，所以整段经文让我们看出，耶稣好像在暗示他们说：你们是撒都该人呢，你们是犹太人，你们还不相信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啊？如果就是。坦白说啊，就用我的不标准的中文跟你讲啊，就是如果你的祖宗都死完了，我还理你吗？这个意思，就是你们被耶和华救出来，就是你的祖宗没有死，你们还说没有人死了就消失，如果亚伯拉罕死了就消失，我还管你们吗？因为亚伯拉罕都走了嘛，我的约就停了，我为什么要理会你们在埃及受苦？就是他们没有死嘛，啊，所以耶稣就从这段话就推出啊这个理论啊，就当然就是回答他们了，就告诉他们说，人不是像撒都该人所说的啊，就是一死就消逝，人也不是像一些撒都该人跟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就是人死了。虽然身体埋葬，灵魂就到处跑。OK， 有的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我有一天啊、人死了啊，我们就什么脱下臭皮囊啊，什么这佛教的讲法啊，啊，人的魂就升华了啊，我们就超越了，我们就在天上吃这个玉皇大帝的桃子。那是齐天大圣，不是你啊，不是。耶稣就说，如果像你们说的是这样，就刚才我说了。上帝就不能够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那时他们都死了，可以吗？为什么这句话那么重要？就好像我告诉你，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儿子，他就不能够说他是爸爸，就那么简单。如果一个君王他没有子民，他就不能够说他是君王。如果一个永活的上帝他没有活着的人，他就不能够说他是他们的神。所以如果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呢，亚伯拉罕是活的，因为上帝是永活的神，他就不是一个死人的神，一个消逝之后的人的神。你们 get 到这个逻辑吗？他们是 get 到的，撒都该人是知道的，因为这个用语呢就表示耶和华不是那些消灭后的人的神，是在某一种特别的形式呢，这些祖宗还在，所以上帝这样子的宣称，不然你就羞辱上帝，只是一些死人的上帝，好吗？好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当时啊，耶稣这样讲，也是因为我们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灵魂在天上，他们当然是地上是死了，他们在天上，所以上帝可以说他们是活的。但更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常忽略的，他们的灵魂会在，是因为他们要等候。他们的身体复活，那这一点我们华人教会很忽略的啊！我从小也是这样以为啊，是相当后期啊，在好好看圣经才明白，原来我们一般人可能在这个末世论上面啊，其实是有一点受佛教影响。我再说一次啊，就是你要相信人的身体啊是上帝造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连他的目的啊是让。灵魂跟身体是并存的，这是上帝的心意。意思说，如果身体不会复活，就像臭皮囊这样死了就扔的话，灵魂就没有价值了。你们明白，灵魂之所以今天在天上等，就是他在等着他的身体复活。如果你去到天上说：“哎，老兄啊，亚伯拉罕没有复活的啦，我们来找你，在天上打麻将吧。”啊。亚伯拉罕就消失了，他的灵魂根本就没有一个意义存在。他之所以灵魂会存在，是因为他在等候两个，就是魂跟体的结合。你跟我都是这样，所以佛教的那个观念是错的，因为他认为人永远是用魂的状态存留嘛，因为他是完美的一个状态。不是，如果你只有魂，你不是人。就是上帝没有造一种的活物啊，叫做人，但是没有身体的，那个不是上帝要造的东西，所以它不存在，好吗？所以如果你要看圣经，你要做基督徒，你要有一个正确的盼望， 你要回到圣经，你不要像撒都该人这样啊，就一点点相信希腊的东西，一点点相信佛教的，一点点看圣经，混成一锅粥这样自己吃的。你的盼望是不正确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从一个创造的次序来看啊，上帝是先造什么？当时上帝用泥土造什么？造亚当的身体，对吧？连之后再吹气给他有灵，你哪一个是先？哪一个先？身体先呢？啊，所以如果灵魂，你说哦，神仙造灵啊，天上一大堆啊，星华啊，圣灵都在天上飘飘飘。有人问，哎，星华喜欢哪一个身体啊？星华挑这个，哦，他就下去了，是啊，是这样吗？如果上帝不造一个亚当的身体，上帝不造亚当的灵魂的，亚当不存在。上帝是造一个身体先，你在一个身体，他再把一个特质灵魂放进去，给你。你存在，所以如果你今天把这两个拆开，就是我们今天离开世界的一天，我们身体在地上，我们灵魂到天上去，拆开，它不是永远的状态了的，明白吗？因为本来上帝造是身体有一个主体在那里，灵魂呢是让这个身体活过来，意思说让这个身体跟平常的雕像有区别，因为它是一个活人，它有神的形象，身体啊。所以不同啊，很多的哲学思想啊，他们会认为这个身体是败坏，从当然身体是败坏也没错，但是到那一天呢，身体要完全。如果你想一下主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他做人的时候，他都不羞耻拿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你要那么羞耻？你看，就是耶稣是神啊，他都开我们的老爷车，你知道吗？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每个都是罪人的，我们都开着一辆破车啊。耶稣可以开新车，因为他是神嘛，因为他都不介意啊，他进入人的一个身体，他不以此为羞耻。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相信有一天上帝要把这个败坏的身体重新更新过来啊？一个不病痛的，一个不犯罪的啊，一个不朽坏的 ，OK？好了，所以结尾呢啊，我们就完了，我就不再多说啊，就是这句话了啊，就是很简单了。他们听了，他们吓到啊，所以众人就说哇，讲得特好。这个路加就说文士都赞耶稣了，也奇怪了，你们刚才我说了，文士是谁啊？法利赛人啊，连法利赛人也赞耶稣了，也不敢再问他什么。那有两个原因可能啊，第一个就是呢，法利赛人可能很高兴。耶稣让撒都该人就是哑口无言，他很高很过瘾啊，说哎，你们也答不出来啊，所以讲得好啊，丢他脸，很高兴，可能是这样。但也有可能他们听入神了，因为这个课题一直在辩论嘛，哎，突然间有一个人给一个答案了，根本很简单，他吓到我说啊，就这回事，讲得好，哎，忘了是敌人啊，不用紧，都赞了，都没关系。所以可能法利赛人不经意就称赞了主耶稣了。好，这是这些人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带来的。但你要注意另外一个可贵的事情，就是原来死人复活这个宝贵的应许啊，在犹太人的当中早就坏掉了。为什么？因为长期辩论，是吧？你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成为了两派系的人整天吵架的原因，就变成了一个牺牲品了。所以大家一听到死人复活就很烦了，你知道吗？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什么七个老公啊，七个呀，这个神经病，不讲啊，想都不想去想，已经败坏了。哪里知道上帝很可怜他的百姓，所以借着撒都该人问这个问题，耶稣基督就把这个应许很直接的把它建立起来。因为如果耶稣说我认为啊，百姓可能说啊不可靠，对不对？耶稣竟然就拿这个摩西五经出来一讲，大家都哑口无言，是哦，上帝是这样说的，好像这个应许本来藏起来了，现在又重新建立起来，是吧？在那个年代的确很需要啊，这个犹太人受苦啊，罗马人欺压，他们自己的就是这些领袖也欺压，没有盼望。如果连天国死人复活也没有了，你真的是不用活更好了啊。 最早当时主耶稣可怜他们，上帝可怜他们，就让基督透过这个方式重新把这个应许又显出来，让百姓的信心可以被建立，可以继续生活，等候弥赛亚的成就，这救恩的成就，这是对当时了啊。连结束之前，我还是要讲一下对我们呢。你可能读完今天的这些经文，你可能有一点想法，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啊。但是有一个事实，或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就是一般的华人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洋人可能也有啊。就是呢，我们一般不会说像撒都该人这样离谱，就是说啊死就消失，我们应该不会这样讲。如果是正统教会了啊。不过呢，我接触的包括牧师传道人呢，他们一般有这个倾向，就是他们会受希腊不然就是受佛教的因素影响，就是一般的信徒会比较贬低肉身，比较高举灵魂，有这样的想法。不懂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们还是会比较觉得基督徒嘛将来我们死了我们的灵魂就到天上啦，你就在天上永远赞美上帝，快乐的。你们是不是这样讲？我看你们自己也这样讲过，对吧？我们就永远愿意跟天使一起赞美神啊。可能讲完了自己觉得很闷哦，是吧？因为你在教会唱诗唱半小时，你受不了。你说天上永远赞美神，你说还得了？还不最大的噩梦吗？其实我们有时或多或少，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身体如果放下了，就不应该再回来。因为他在地上腐败了就算了，因为我们已经脱开了这个身体的捆绑，好像这个臭皮囊就不要了，我们就自由了嘛。所以我们一直都以为灵魂的状态是最佳的最完美的，你错了，上帝没有应许这个。我在说上帝没有让我们在天上在云上面走来走去，你不是魂你是人。我们有一段时间，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身体跟灵魂分开，我们是需要在天上等，但是那是等候，那不是你永远的地方。永远地方在哪里？在地上读圣经，天国要从天降临的。 OK， 时候到，基督要率领他一切的子民从天上降临，耶路撒冷要降在地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这脚要踩在地上，不可以踩在云上，会掉下来的。OK， 你的完美不是做魂，你的完美是做一个完全的人，好像上帝当时造亚当的完美这样。所以你说这个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吗？的确不会。如果你说我一生都这样子信啊，将来要在天上飘来飘去就是无忧无虑的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如果你一直是这样信，的确你还是基督徒，因为它不影响你的救恩，因为你相信的是主耶稣嘛。虽然你对这个有一些想象啊，但是它会伤害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今生生活的时候你的价值观，你们明白吗？如果你一直认为呢身体是旧的要丢掉的，是其实你会有意无意啊，在生活的追求上，在一些本分上呢，你就会逃避一些的事情，是吧？而且你会一直以为，哎呀，没关系啦，反正这身体都要坏的嘛，反正这世界都要总是你会这样子想说反正那里都是好的以后再重新来过什么时候，你总是会觉得没关系，不用有什么样的责任，因为我将来不是这个样子，好像你可以变成另外一样的东西。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的状态，你可能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一个好的预备。Okay， 但如果你今天开始知道原来你要回到地上了， okay， 瑞士还会在的这个地方，虽然它可能不叫瑞士这个国家了我们这种山湖它也不得罪神应该会在只是瑞士的火车站应该不会了因为那边太多同性恋刺猬了或是什么这些什么巴黎铁塔，我想应该都拿去当牙签算了，没用啊。但是有一些东西还在的，你知道长城应该也不会在，但是那些风景我讲上帝造的嘛。你能够想象吗？有一天你要回来，这个世界是属上帝的，上帝说给你们，一切都是我们做神儿女承继的产业。如果你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很兴奋的，因为你开始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争，是吧？人家出国我要出国，人家有车我要车，就说啊没事啦，我不出国，下次吧，对吧？我还回来你都不在了，你买大房啊，谢谢啊，下次你走了我来住。他不信了嘛，审判的时候肯定灭亡了啊！你盖那么大的游泳池啊，好了，下次我来洗衣服哈 啊！我没有失，我们真的没有失去什么的。你今生任何受欺压没得到的，其实只是上帝磨练你进天国的一个考验而已。到了天国，他把一切都赐给我们，所以你不需要留恋人的东西的，因为耶稣说那些都是短暂的，都是一个残缺的美，不是真正的美，是吧？那我只是举个例啊，其实还有很多的啊，就关于你对物质的认识啊什么，但其实这一点已经很足够了，你的心很安慰啊。你说哦，原来我今世没有比别人富有，根本是上帝预备我可以成为最富有的人。我今世没有比别人更多的学问，是上帝预备我将来成为什么都明白的人。因为如果你跟永恒无关，你几个博士有什么用？也不是去跟希特勒讨论吧，去阴间去吧。就是如果你没有啊，没有永生啊，你今世赚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对不对？好，这是一点啦。连第二我要结束了，就是如果你对这个身体没有正确的观念了、啊，你总是觉得啊，这个身体很不好啦，哎，很痛啦，这个哎呀，因为长癌啦，又什么什么啦，你总是觉得它很拖累你啊。哎，其实你在痛苦里头你就没有盼望了。但是如果呢，你相信将来你是有身体的，就是你也知道同样的一个身体，但是是完全的，没有病的，完美不亏损的，其实你就很有盼望了，就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就好像你的车厂啊，孙宁的，举个例啊，孙宁的车厂跟孙宁说，啊，孙宁说我要换车啊，车厂说哦，你的车还可以啦，你再开哈、啊，开多五个月啊，你开回来我们给你一辆新的，是吧？那你很有盼望啊，那五个月哇，你天天开的时候哇，都在等着新车，对不对？虽然你还开着旧车，但是你完全态度不同。如果没有人承诺你，说啊，这辆车啊，什么时候坏也不懂哦，坏在路上也不知道。你每天开起来就很沉重，你说哎呀，这个车，你看有什么声音啊？哎呀呀，这个冷气又不冷了、啊，哎呀，怎么你什么都看不顺眼？但是如果有一个盼望，告诉你说五个月之后有一个全新的车等着你，这五个月就算你有什么声音，你都很兴奋啊，时候来了，因为他闹得越响，就表示你得新车的机会越大，对不对？你就更兴奋。你想看看，特别对年老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生信耶稣，到老的时候因为病痛我们完全没有希望，你这一生不是白信了吗？你只在顺境信耶稣，你的信仰不能承受一个境，就最后关头的那个考验，这个信仰就不等于信仰。就是这个应许，身体我们摸得着它是败坏的，但是你会明白有一天上帝没有给你一个没身体的状态，他重新给一个不会朽坏的，你就为着那个事情你很有动力啊！你当然不会再用什么方法让他自己恢复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做医生，但最少呢你知道那一天你走完就有一个完全的身体，上帝讲的等着给我们。所以这些的痛苦磨练就不算得什么。那我只是简单说了，我就说我们华人教会不会很重视这种课题，就是因为佛教，那就华人文化里头就有一点这种的哲学啊。连洋人教会是受希腊影响，柏拉图啊，也是有这种想法，就觉得身体是不好的。但其实这就夺走了一个很宝贵的力量啊。但如果你重新看圣经。我这里给的经文不多啦，今天是比平常多了，不过如果你真的要看还有很多经文讲这个的 OK， 是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很软弱，所以他一直一再的都在告诉我们，这个老爷车开得越响走得越糟，就是你新车的日子就到了，也没有叫你太兴奋了，但是就是说你就知道这个应许越靠近你了，你就更有信心的坚韧的去走完它。 但愿主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 OK， 好了，我讲完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OK，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完这段经文，也谢谢你透过这个撒都该人的这个辩论你让我们的主给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回答也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正统的信仰在当时怜悯了那时的许多犹太人在苦难在打压的情况下，让他们能够仰望上帝应许的来临。主啊，我们今天也一样，主啊，你让我们活在这个年代不因为这个世界的物质而慢慢让我们太过的依赖摸得着看得到的东西也太过依赖这些能够给我们换取物质的金钱。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能够明白这一切都要过去并不是这些都要被丢掉而是上帝你要更新他们这些都不是神你本来要给我们的福分你要经过你的手被更新，我们的身体也要经过一个死亡之后再复活过来，我们就要承受做上帝儿女的荣耀。主啊，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念继续的依靠你在今生不偏离这个信仰不怀疑你的慈爱永远依靠主耶稣直到你回来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